在天安门六四事件29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当年军队暴力镇压支持民主和参与抗议示威民众的实际伤亡人数。
白宫正在为下周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历史性峰会做准备。川普曾宣布取消此次峰会，现在恢复峰会，引发种种猜测。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判决支持科罗拉多州的基督教烘焙师，他在2012年拒绝为一对同性夫妻的婚礼制作蛋糕。6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在六四事件29周年之际，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当年军队暴力镇压支持民主的抗议民众的实际的伤亡人数。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国际社会一道要求中国政府全面公开死亡、入狱和失踪的人数。人权组织相信，当年军队执行的镇压行动导致数百至数千人丧生。中国周一晚些时候对蓬佩奥的讲话表示愤怒，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记者称，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美方年复一年发表所谓的声明，无端地指责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偏见，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6月4日晚间举办纪念天安门事件死难者的烛光晚会。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6月4日晚上8点，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在这里举办烛光晚会，来悼念死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这也是该协会自从2007年这座纪念碑落成以来第11年在这里举办纪念活动，来纪念因为共产主义政策而丧失性命的人。预计将有多个人权团体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今晚的纪念活动。这座纪念碑的设计源自1989年中国八九民运中由学生建造、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塑像的原件在中国当局的镇压中损毁，中国政府坚称当年对示威学生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并且禁止一切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讨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上写着，为了纪念超过10000名共产主义之下的受害者，不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行为淡出历史背景之中，要将共产主义暴政的历史教育下一代。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这个星期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主办方表示，除了纪念全球各地因为共产政策而丧命的人，还要唤起大众注意。全球目前仍有总计20%的人口，5个国家的国民活在共产主义一党专政的制度下。通过纪念会来向当代美国人讲述共产主义的历史以及宣扬自由的重要性。美国之音也将在今晚为观众带来烛光晚会的即时报道，敬请锁定。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发来的报道。
2018年6月4日，中国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海外各界的华人宗教组织和一些美国团体和个人共同纪念六四事件29周年，并且宣布成立了民主运动的智库，叫做对话中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徐若安的报道。
好的，到今天为止，纽约至少呢已经举行了3场纪念六四29周年的活动。上个星期六，在时报广场， 纽约的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呢，在那儿举行了把习近平关进木笼子里的行为艺术的表演。他们认为呢，习近平是当今中国绝对权力的象征，阻碍了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那么必须把他关进笼子里。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限制权力、宪政民主呢，也是29年前的1989年民主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个理念。那么昨天晚上，纽约的民运人士呢，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六四的烛光晚会，悼念29年前被中国军队射杀的这个六四的死难者。今天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对面的小公园里，中国民主党的部分成员呢，又在这里举行呢“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打倒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
6月4号下午，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当天，纽约中国民主党部分成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小公园举行“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
坦克人这个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并且是学生们发起了对中共统治集团要民主、要自由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应该不能忘记这个活动，因为自从89、64发生之后，那么掀起了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
89年6月5号，也就是解放军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名身穿白衬衣、黑裤子、手持购物袋的青年男子阻挡了解放军长长的坦克车队。这一过程被多位外国记者拍摄下来，广为传播。坦克人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象征。今年有华裔艺术家呼吁，在六四纪念日前后，大家都来复制当年的六四坦克人，以唤起公众对八九民运和六四死难者的纪念。国际媒体的报道显示，至今无法查证这名被称为坦克人的青年的真实身份及其命运。明天，也就是星期二，在纽约的法拉盛呢，北京知春杂志社和纽约的各民运团体呢，将举行一场呢六四29周年的研讨会。与此同时，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日前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敦促中国当局对镇压六四承担责任。天安门母亲群体呢，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所组成的一个人权团体。当年呢，不足200人的这个团体呢，经过29年以后呢，已经有51人先后去世。他们当年所提出的真相、赔偿和问责的要求，至今也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主持人，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我们谢谢方冰。继续关注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举办晚会的组织叫做支联会。支联会说，一共有11.5万人出席了纪念活动。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4日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支联会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集会期间，代表团体向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花及燃点火炬，致悼词及默哀1分钟。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支联会一直坚持平反六四和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诉求，认为如果共产党不结束一党专政，对整个中国和香港都没有好处。
我想这样的情况都现在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领导之下，他越来越强调这共产党的领导，今年也透过受限也把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再重新写进去这个宪法的主要的条文中间啊，也对香港的这样的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香港人也如果是真的也希望香港好，也一定要出来表达我们要求民主。
我们香港人就是不希望这个政权现在这样的用压迫的怎么说的手段 来控制人民。现在的年轻人呢，好想
现在香港年轻人很想撇开中国人的身份，跟中国政府划清界限，他们跟六四割裂，我觉得不是一种没有良心的表现，只是纯粹想摆脱中国人的身份。
或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我想就不是一些没良心啊的表现来的。
对于大学学生会纪念缺席晚会，致电会主席何俊仁认为，现实大专学生正在经历冷静期和反思。大会称，这次集会人数坐满了六个足球场，共有 11.5 万人参加，而香港警方表示有17000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6月2号晚间，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六四29周年的烛光纪念会。来看报道。
6月2日晚上，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烛光闪烁，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9年在这里举办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留学生悼念死难者，呼吁中国政府公布真相，实现民主转型。全美学自联轮值主席古毅鼓励年轻学子无惧威吓，勇于为真相发声。
不要害怕，就是我们是在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要因为来自中国政府、来自大使馆、来自中国学生会的种种骚扰、监视和威吓而被吓破胆。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害怕，那么迫害就将失去自己的力量。说出真相，就是我们不要去附和谎言，我们要自己去探索真相，并把真相告诉周围的人们。因为这个政权它正是靠恐惧和谎言维持的，如果我们在这两点上能够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能够不被政权所挟持，那么政权就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群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简简单单干干净净但是敢作敢为的颠覆者的世代。
参加活动的人当中，除了曾亲历六四的世代，还包括许多诞生于六四之后的年轻面孔，在纪念会上表达对中国民主化的渴望。主办方期望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铭记六四，将追求正义的勇气传承下去。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有这份心，我们不要忘记六四，然后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相信中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今天来参加的人有29年，每年都来，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人数多少，每年都来参加。那参加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90后、95后。那我想就是人们心中的追求真相的冲动啊，追求正义的这种渴望，它是不会停止。
纪念会上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杰的来函，呼吁不同世代的族群秉持相同信念，坚持真相、赔偿与问责三项诉求。
天安门事件发生将近30年，今晚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没有失去愿景和希望，信守建立民主和自由中国的承诺。今晚的纪念会深深启发了我，这些人一直非常勇敢，他们鼓励中国人不要轻忽一己之力，要求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和尊重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
自由之家呼吁美国政府将民主价值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加大对中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力度。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以及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天安门抗议活动遭中国当局暴力镇压29周年之际发表纪念声明。两位议员重申要求中国政府结束禁止在公开场合以及网上讨论六四事件，并再次表示他们支持坚定地执行天安门制裁措施以及其他的出口控制措施，限制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队购买可以用于监控、群体控制和网络审查的美国科技。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周年提醒我们，对于人类基本尊严和基本人权的渴望不只局限于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
史密斯众议员则在声明中说，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屠杀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持续影响，是因为对于那些追求自由和改革而失去生命的人来说，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的悲剧，是因为那是一起重要到无法忘怀的事件，是一起在中国进行纪念是如此危险的事件。史密斯众议员还说，行政当局承认把我们的价值观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的重要性，而我们在国会的人士将继续敦促他们采取包括象征性也包括切实性的步骤，向中国人民传达说他们的斗争和牺牲没有被遗忘。
好，目光转向白宫方面，川普总统要求中国减少美中贸易赤字，与此同时白宫宣布了美朝首脑峰会的具体的时间，那么详细的情况就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他在推特上有多次发文谈到美中的贸易。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在过去这个周末，6月2号跟3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刚从北京回来的讨论这个美中的贸易问题。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就先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这一次这个罗斯部长在这个贸易谈判上的一个成果。那么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白宫今天早上发出了声明说呢，该会议是专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且借由促进农业还有能源产品的供应来因应中国成长当中的消费需求，并且将帮助美国的成长以及就业。美国官员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公平贸易关系的清楚目标。那么接下来呢，美国代表团将会回报，然后接受下一步如何进行的指令。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是这个罗斯部长这次在这个6月2号跟3号谈出来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希望更进一步的将美国的农产品还有美国的一些这个能源方面能源业的这些的商品呢，能够出口到中国去，借此来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跟这个赤字。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连发几个推文谈到美中贸易问题。那第一个呢，他是说到，他说中国已经对大豆征收了16%的关税，而加拿大对我们的农产品施加了各种的贸易壁垒，不可接受。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宣布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欧盟的这个关税的高关税。那么对此呢，加拿大方面已经表示这也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文的意思表示说呢，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加拿大，像美国这样子的盟友都在占这个美国的便宜，认为说呢，加拿大的农产品应该更进一步的对美国开放。那么这他第一个推文除了讲到中国之外也讲到加拿大。那么接下来他另外一个这个推特上的推文则是说到，他说呢，美国的农场主呢在过去的15年过得并不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都对他们很不公平，到我结束贸易谈判之后事情就会改变，针对美国农场主以及其他企业的大贸易壁垒到最后终于会被打破，不再会有巨大的贸易赤字。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现在不但是对中国的贸易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的做法，同时对美国的盟友包括他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认为是要一起这个同样都要来打破所谓的贸易壁垒。那么的对此呢，到底会有多大的反弹？那么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要怎么进行下去，也都是现在这个商业界还有这华尔街非常关注的消息。那么此外呢，当然大家另外关注的一个焦点呢，也就是川金会。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美朝首脑峰会将在6月12号举办，但确切的时间呢，其实本来之前还没有公布。不过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讲了确切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对川金会怎么说的。
And we feel like things are continuing to move forward.
我们认为事情在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在继续为总统的峰会做准备。我可以告诉你，总统每天都在听取国家安全团队有关朝鲜事务的简报。我也可以告诉你，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在定于新加坡时间6月12日上午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11日晚上9点。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白宫方面已经证实了，确定这个大家都悬而不决的川金会将在6月12号的早上9点，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正式的开始。那么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也被问到了，我们知道呢，这个金正恩现在是传出来说，他将会在这个川金会的之前的2天到青岛去参加这个上海这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那么在当场呢，他会跟习近平第三次的见面，也会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见面。同时呢，也会见到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这伊朗的总统。那么对此呢，这个昨天的消息也传出来，就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这透过拉夫罗夫外长邀请金正恩在9月的时候出席在海参崴举办的远东经济论坛。那么对此呢，白宫方面是否担心金正恩见了普京之后会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总统就责备习近平见了金正恩之后，金正恩出现了态度的转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简短的表示说，现在白宫只有专注在于筹备川金会以及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事情。主持人。
嗯，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白宫正在为定于6月12号举行的川金会来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那么这场峰会啊，是引发了华盛顿各界人士的关注。
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取消的峰会如今是又恢复了，引发了人们种种的猜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上周会见了朝鲜特使，收到了金正恩的来信，并证实川金会将如期举行。
这个过程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开始，
但期待是有限的。
我们不会在12号这一天走进去签署协议，我们从未打算这么做。我们将开始一个过程，我今天告诉他们慢慢来。
参与过对朝谈判的美国人士对此发表看法。
现在的危险是，这对金正恩是一个巨大的拍照片出风头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参加峰会，还是可以获益。什么是成功？我认为成功就是对使用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实行某种遏制，就是朝鲜销毁武器。
川普政府官员在峰会前强调美国的立场。
我们将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的所有决议。只有朝鲜实现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步骤时，朝鲜才会获得救济。
分析人士认为，确保朝鲜信守承诺可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们有多少，藏在哪里，他们有数千条隐藏的隧道，非常难以验证，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现实的期望。
理查森大使表示，朝鲜人是很厉害的谈判对手，会让川普的交易技巧受到考验。
川普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金正恩会准备得很好，他很了解自己的核项目。
至于金正恩放在超大信封中转交给川普的信说了些什么，川普并没有透露。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判决支持科罗拉多州的基督教烘焙师，他在2012年拒绝为一对同性夫妻的婚礼制作蛋糕。川普总统说，法律学者认为作为总统他有赦免自己的绝对权利，但是质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与俄罗斯没有勾结行为。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美国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北京表示，如果美国出台新措施，双方已达成的谈判成果将不会生效。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判决支持一位科罗拉多的基督教徒烘焙师，他在2012年因宗教信仰拒绝为一对同性夫妻的婚礼制作蛋糕。详情我们请记者尼亚为我们介绍。尼亚，
好的，鲍荣。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就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店主2012年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的案件做出了对店主有利但是适用性有限的判决。那么大法官们是以7票对2票判决说，科罗拉多民权委员会裁定蛋糕烘焙店主杰克·菲利普斯是违反了该州反歧视法的同时，也侵犯了菲利普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那么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法律和宪法可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保护同性恋个人和同性恋伴侣行使他们的民权。然而，出于宗教和理念而反对同性恋婚姻也是受保护的观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受保护的表达方。那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一下代表这个蛋糕店主的律师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子。涉案人菲利普斯是杰作蛋糕店的业主。2012年，这名基督教徒蛋糕艺术师拒绝为一对同性恋的伴侣制作蛋糕。那么菲利普斯对那对伴侣说，他虽然愿意向他们出售其他的糕点，但是不能为他们做婚礼蛋糕，因为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是参与他反对的宗教的仪式。那么这对伴侣向科罗拉多民权委员会投诉，后来又打官司状告菲利普斯。那么委员会和州法庭裁决菲利普斯违反了科罗拉多的反歧视法。那我们知道美国有22个州立法禁止因性取向而实施歧视，科罗拉多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菲利普斯是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他争辩说科罗拉多州的反歧视法侵犯了他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表达自由。那么这两项自由都是受美国宪法第一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那么很多支持 LGBTQ 也就是性取向少数群体的族裔的团体今天也是聚集在了最高法院的门前。在判决下达后，他们普遍上表示遗憾。我们今天也是采访了这一位来自全国 LGBTQ 工作组的政策顾问。那么他今天的说法是说，这对于他们这个案件的判决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小的损失，是一个有限的损失。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他也明白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判决是有限的损失，并不适用于有关 LGBTQ 的所有案件。那么今天正如他所说的，肯尼迪大法官也是表示以后的类似的案件有可能因为案件情况的区别做出不同的结果的判决。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川普总统说，法律学者们说他对自己有绝对的赦免权，但是他质疑为什么要赦免自己。他表示自己在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的问题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再次指责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涉俄调查是没完没了的猎巫。川普声称司法部一年前不顾他的反对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是完全违宪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玩这个游戏，因为跟民主党人不一样，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星期天，川普的律师朱莉安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总统无意赦免自己。但朱莉安妮补充说，总统是否能够赦免自己这个问题并无定论。
这样做的后果会引起很多棘手的问题，赦免别人是一回事，赦免你自己是另一回事。其他总统在这种情况下赦免过一些人，有时是在本届政府之内，有时是下一任总统。
朱莉安妮承认，如果川普赦免他自己，将会引发政治风暴。 川普的律师团队今年一月在给穆勒的一封长达20页的信中称，调查人员不能通过传票强迫川普作证。信中还说，川普不可能通过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来妨碍司法，因为作为总统，他有无限的权利来终止调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第三轮美洲贸易谈判上周日在北京结束，但是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上个星期，川普政府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最早可能在6月中旬开始实施。北京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已经达成的谈判成果将不会生效。这样的一个结果让人担心，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似乎是不可避免了。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来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哎，谢谢。
我们先说一说，就是这个刚刚结束的，就是在北京举行的这一轮第三轮了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
嗯，这个谈判是6月2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那实际上在先期呢，美方已经派了一些这个级别较低的这个官员已经到北京去进行先期的这个铺垫。那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这轮这个谈判的一个牵头人，美方的牵头人。那中方依然是这个中国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双方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接触。那主要的从之前的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主要就是说是落实上一轮，就是说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方谈判的一些细节。那主要就是说，中方如何在扩大进口美国商品方面做出一些具体的一个落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源产品。那从这次这个双方的这个声明来看，第一是双方没有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那也就预示就是说意味就是说这轮的这个谈判这个结果没有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美方的这个声明非常简短，也就是说要持续的就是说减少美国贸易的赤字。主要的两个增长点就是一个是农产品的这个出口，还有一个能源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非常的简短。那中方呢，实际上在先期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也是比较简短的一个声明。主要三点，一个就是说当然是表示说取得了一个进行良好的沟通啊，然后就是说取得一些积极的一些进展，但是呢没有还有待于这个双方的落实。第二点就是说中方依旧的一个态度啊，大的原则就是说中方希望扩大这个进口，那是认为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给美国方面一个警告，这警告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双方已经协商达成的一些这个成果，如果要是说美国决定对中国加征这个关税，或者实施其他的这个惩罚性的这种制裁性的这个贸易措施的话，那之前所有的谈的结果就都不算数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就是注意到就是美国这边大多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都说这一轮这个第三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在这之前的两轮呢，似乎就是双方还是有达成了一些共识的。那么这第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白宫是突然宣布了一个声明，做了一个声明，就是说美国要按照原来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加征这25%的一个惩罚性关税，而且还要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实行这个出口管制和这个投资的限制。还有一个声明的第三点就是说要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追溯对在知识产权问题方面在世贸组织提起对中国的这个申诉。所以这个声明在一出来以后呢，就是让各方感到比较突然。那中国方面的反应就是说既在这个
既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所以这个这大的环境就是大的这么一个前提的背景就不是很友好的。那个当时也有那个报道分析说，这个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可能罗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的一个行程有可能生变，那最后他还是如期去了。还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在5月31号的时候，也就上个星期四，美国也宣布对这个欧盟对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这钢铝关税开始实施。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下，就是说中方会认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个中国能够跟其他的这个特别是美国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盟啊，还有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能够好像是站在一起，站在一个战壕里面，是对抗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措施。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一轮呢，就北京方面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不妥协。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这轮谈判啊，可以应该是各方都应该能够预期的，是不太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或者是任何实质性的一个成果的。
林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美国说按照计划是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来惩罚性的这个关税，还要限制中国企业和个人在美的投资。实际上这个呢是最早川普总统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可以说当初就是在产生贸易争端的时候提出的这样的一种某种程度当时认为是一种威胁。
对，
但是呢在上一轮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啊，就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就曾经说过，说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互相不增加关税的这样的一种共识，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为什么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的这个做法呢总给一种感觉，就是让特别是让中国老百姓看起来说的这个美国这个总统总是这个出尔反尔。那这是川普总统的他本人的一种是不是他的一种谈判的策略，还是他有什么样特别的考虑？
的确很多的在中国的一些这个观众和这个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风格，就是他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当选之前他还写过一本书啊，谈这个谈判的这个
技巧。
对，是他一个的确是他的一个风格，特别是在这个朝鲜核问题方面，这个美朝谈判这个方面的话，他的这个风格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贸易议题上，这不一定是他的一个谈判风格，而是一个多方位的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在根本上，其实白宫方面在美国对中国贸易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美国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这个结构上解决。那结构问题上，也就是美方经常强调的，就是一个是这个市场准入方面，就中国对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很多的这个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中国方面强迫那个美国的企业就强制性的这个技术产权知识产权的一个转让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包括这个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些这个产业性政策的一些美国所说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补助，特别是这次这个美国各方面经常挂在嘴边上，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么一个计划，就是美国方面最希望的就是说能够从这个结构方面能够解决这个贸易问题，而不是说仅仅的是减少这个赤字，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前两轮谈判之后，其实实际上美国方面对这个谈判结果其实本身是应该客观公正的说是并不满意的。虽然中国方面说两方取得一定的共识啊，包括不打贸易战啊，不加征关税啊等等等等，但是美国方面实际上对这个谈判结果是不满意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中兴的问题，那个中兴的问题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官员来说它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不是一个贸易，与这个贸易谈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中国是方面是因为这个中兴的问题呢，把它强行掺杂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
捆绑在一起了，
对，捆绑在一起，希望能够美国方面能够让步，从中国方面从这个贸易方面能够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一个让步。所以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看到，就是在中兴问题上呢，这个川普政府是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说要对他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处罚，那后来又说这个川普总统又说他跟习近平主席有一个这个电话交流， 求，那就是说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反反复复，实际上在中兴问题上，川普总统本人包括川普政府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中兴这个问题手软，所以就是说他受到了很多压力和批评，这也迫使这个川普政府希望能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美朝问题的一个缓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美国方面现在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美朝峰会应该可能是能够是按原计划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就是说不太暂时性的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对中国强硬起来。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就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来看，这个美中贸易的最新的一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川普总统呢又宣布说要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要开征他一开始提出来的有关这个惩罚性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提出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期限。现在好像舆论啊和媒体都非常担心，说美中的贸易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个说不可避免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这还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双方啊，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方面的一个声势，一个要价。那美方也希望能够就是说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做出更大的让步。那我预计就是说美方很有可能在6月15号公布一个清单，那看一看中方有什么反应。那也许双方真的能够真的是把这个关税的这个价码台都全都这个公布出来，那也有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真的是双方都给对方的商品加征那个关税。但是就像很多贸易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它的影响，波及到的影响，它可能不会马上就被经济能够反映到经济当中。那民众对这个贸易战的反馈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这个期间之内的话，双方仍然有这个谈判的空间和时间的。
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就是在未来的中短期的时间，那么美中贸易关系的走势你个人觉得会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充满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一个就是白宫内部意见可能还不是很统一，有虽然大家有一个共识，但是如何解决还不统一，有温和派还有强硬派。还有就是说那个，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有白宫官员说在加征关税这方面的话，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坚决，他不希望他应该可能会顶住这个一些这个压力。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共识，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个大的这个环境，就是美国跟欧盟还有他的这个最大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的这个贸易上的分歧，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关系的一个走势会产生影响。
林峰，今天我没有时间了哈，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年6月4日，中国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海外各界的华人、宗教组织以及一些美国的团体和个人共同纪念六四事件29周年，并且宣布成立民主运动智库对话中国。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居若安的报道。
包括石英晶体和某种类陶瓷在内的一些特定材料在受到机械力的时候，
六四天安门运动学运领袖之一王丹2018年六月四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纪念仪式上说，中国自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内从镇压维权到政治集权，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扩张。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今天的中国正好跟我们当初期望的完全相反，当初的学生走上街头只有两个诉求，一个就是反腐败，一个就是要民主，结果今天的中国腐败更严重，民主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遗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30年后我们要重新集合再次努力，因为反对腐败和民主始终是中国人民的要求。
王丹表示，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不意味着民主在中国没有希望。他说，
我想今天中国没有民主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的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取代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也看不到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同的新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在哪里。我想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将要采用哪些具体的政策提出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具体的构想。我们希望给中国人民一个新的选择，让他们看到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
据对话中国组织介绍，该组织的定位是旨在改变中国的反对派智库，团结反对运动、中产阶级和年轻时代这三股力量。
对话中国将尽可能的集结所有希望中国改变的人士，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我们希望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展开对话，就中国未来的问题取得共识。这其中也包括台湾、西藏、新疆、香港未来与中国的关系。
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派僧人在纪念仪式上为六四死难者诵经祈祷。该办事处华人事务官贡嘎扎西也担任对话中国组织的顾问之一。对话中国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和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王丹说，对话中国的启动经费来自社会民间人士的支持，未来会考虑众筹和向支持民主事业的基金会申请拨款。本次纪念仪式同时还纪念了中国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刘晓波去年7月13号在被中国政府关押期间病逝。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在纪念仪式上说，刘晓波多年前就提出中国作为一个独裁政权的崛起将对自由民主社会的威胁，但西方领导人没有重视刘晓波的警告。美国之音叶林、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在目前这个能源匮乏的社会，科学家们不断地探索可再生能源，试图增加能源的利用率。
荷兰的一名研究人员认为，重力可以用来发电，至少能够为小型电器提供电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包括石英晶体和某种类陶瓷在内的一些特定材料在受到机械力的时候能够产生小幅电波，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我们常用的烤炉点火器使用的就是这个原理。晶体制成的唱机和手机也可以借此传声。压电现象只有在施加压力并被瞬间释放的一刹那产生能量，可是重力却是一个持久力。
重力的问题就在于它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
荷兰建筑师简加普·鲁基森纳斯发现，如果触动安装在底盘上的长棍，棍子将摇晃很长时间，给底盘施加断断续续的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的发明，这个重力能的装置将带来改变。一旦重力被转变成一种可变的能量，
这将产生电力，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将压力材料置于摇晃的底座和稳固的地面之间，这些材料就将持续释放压力，制造电能。
通过小小的改进，我们就找到了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重力就派上用场了。
就连电灯产生的热能也能让装在顶上的小马达开始运转。
这种技术还非常新，我们还需要探索最优的选项，但能被使用的压电材料是无穷多的。
卢基森纳斯说，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汽车电池充电或者独立发电机等大规模应用上。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癌症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病痛，它对病人的情绪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应对孤独感和忧郁症，一个叫做帕伯洛夫基金会的组织创建了一个项目，叫那些患有癌症的孩子摄影。
通过镜头，这些小病号看到了生活的美。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学习摄影的麦德琳·莫拉莱斯有着很多15岁孩子没有的经历。他接受过化疗和放疗，但是今天他也将经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事。
这让我很兴奋，有一点紧张。
一个画廊展示着莫拉莱斯的摄影作品，这些照片记录了他与癌症斗争的经历。
我试着用积极的眼光来寻找拍摄的对象，他们意味着爱和幸福。我想用摄影和相信上帝真的帮助我保持积极的心态去对抗这个疾病。
23名学生在这个画廊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他们抗击癌症的经历。他们都是帕伯洛夫基金会高级摄影科的毕业生。
在课堂里，他们的老师完全了解他们的经历，与他们组成一个群体，这对孩子们影响很大，使他们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经历和未来。
这个项目在全美8个城市提供课程，出售这些摄影作品的所得将捐给儿童癌症研究基金。
Hello, my name is Bayou
Lukman. 我叫巴育·鲁克曼，我也在画廊展示了一些照片，我拍摄的照片是希望。
这就是他的作品。
这个蝴蝶飞的样子，我觉得代表了一种乐观的感觉。
鲁克曼说，在化疗和放疗的副作用面前，一定要有乐观的心态。他在1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你会很忧郁，你想干脆不活了。你要保持乐观，推动自己走出困境。
摄影让很多年轻的病人获得了一种不受癌症主宰的身份。
我们不仅仅是癌症病人，除了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可说的。我们希望人们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我们看到的东西。
这个课程让我明白了，除了跟癌症抗争，生活还有其他内容，也给了我一个机会，用摄影来帮助其他人。我拍出了我的故事，希望能让其他孩子看见，这样他们就知道怎么对付疾病。
摄影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这也让他们将自己的抗争记录下来，并与世界分享他们的故事。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从意大利到中国，从阿富汗到埃塞俄比亚，华盛顿特区拥有许多不同国家的美食。不过，开一家人们没有吃过的菜肴餐厅是有风险的。
曾经是难民的桑恩·鲁安·罗特却非常大胆，他在美国首都开了第一家老挝菜馆。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烹饪是我的热情所在，烹饪的时候我总是全身心的投入。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餐馆有这么多回头客。
我妻子和我尝试了这里的饭菜，我们完全爱上它了，食材非常新鲜，香料和味道都很棒。我们是常客，我们带朋友来，他们也都很喜欢这家餐馆。
鲁安·罗特在2014年12月开启了华盛顿地区第一家老挝菜餐厅。
让我惊喜的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们被提名为全美最棒的50个新餐厅之一。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当时想，这怎么可能？
How did it happen?
在老挝，鲁安罗特很小就开始烹饪。
I start cooking at the age of 7 and learn it from my grandmother. My mom.
我七岁就开始跟着我祖母学做饭。我妈妈工作太忙了，所以我得给我的三个兄弟姐妹做饭。我记得对我来说这是个乐趣，等着祖母给我派活。
Observe whatever my grandmother will give me an assignment to do.
1981年，由于越战的影响，鲁安罗特全家逃到泰国。住在难民营的时候，他烹饪的热情更加高涨。
I was 12 years old.
我当时12岁，我从邻居那里学习如何烹饪。我的邻居们来自老挝的各个地方，所以我看到了老挝菜的不同菜系。两年后，他全家来到美国，并在旧金山附近住了下来。作为长女，在父母长时间工作的时候，鲁安罗特担负起为全家烹饪的重任。之后，鲁安罗特遵循自己的热情开了一家泰国餐馆。之后，他开始尝试推出一些老挝菜。
And it was quite challenging, is because not too many people know.
这很有挑战性，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老挝菜，很多人都不知道老挝在哪里，所以我会出来告诉我的客人老挝菜是什么样的，老挝的位置。受到顾客的鼓励，罗安罗特终于在美国首都开设了一间专门卖老挝菜的饭馆。
Dip cow mean a basket.
餐馆的名字意思是篮子，一个装着糯米的容器，这是老挝文化的一部分。老挝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东西，这个篮子是老挝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烹饪纯正的老挝风味菜，他在自己的后院种了一些当地买不到的蔬菜和香料。
For example, we have.
比如说，我们有青柠叶，这种叶子会给沙拉添加很多香气。
Aroma to the salad.
今年，罗安罗特连续第二年被提名为最佳厨师。他在詹姆斯·比尔德奖的大西洋菜区获得第二名，这个奖项相当于美食界的奥斯卡。
Cooking, being in the kitchen.
烹饪在厨房里让我很快乐，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航班飞机如果撞上了飞鸟，会导致引擎严重损坏，甚至会造成坠机。荷兰的一家公司说，他们生产的机器鸟将更加有效地保护飞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当一个强悍的敌人出现，例如这只猎鹰占据这片领空时，其他鸟儿都唯恐避之不及。不管这只猎鹰是真是假，只要它翅膀可以扑打，不是僵直的就行。
如果一只猎鹰在空中盘旋，仅仅滑翔，翅膀并不扑打，那么它只是在观察，没有主动猎食。其他的飞鸟看到这一点后会高度警觉，但并不逃命。但当这只猎鹰扑打翅膀时，别的鸟就知道情况严重了，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变得危险了。
设计一对像猎鹰一样的不断扇动的机械翅膀是一项重大工程。
就像真鸟的翅膀一样，它们看起来僵硬的翅膀实际上很灵活，可以像船桨一样在空中滑波，而不仅仅是上下拍打。这样，它不仅可以在空气中上升，还能产生前进的推力。
这只机器猎鹰的身体涂有用玻璃纤维和尼龙材料合成的三维涂料，不怕摔碰，并具有天然的羽毛图形。目前，这种机器猎鹰需要遥控飞行，但设计者正在开发一种保持自动飞行的算法。例如，在机场范围上空，机器猎鹰已经成功地在几个机场和掩埋场上空周围驱赶飞鸟了。机器鸟的一个新版本是北美秃鹰，可以吓跑更大的飞鸟。这一款将很快上市。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